告啊。主，我们求你首先用你的血来洁净这个地方，也洁净我们所有的一同聚会的弟兄和姊妹，好叫你把这个聚会分别为圣，让你自己丰富的同在满意在整个聚会里面。主啊，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只有你借着你的灵运行，把膏油赐下来，好叫你自己的话能够被解开，叫我们从你得到丰富的供应。但愿每一个器皿都是预备好的，主，你把我们里面倒空了，好叫我们能够承受更多的丰富。主啊，也让我们的耳朵真是能听见你的声音，让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并且引领我们的生活，也矫正我们的脚步。我们一同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相信你这位好牧人，按照你上好的心意牧养我们，必定使每个弟兄姊妹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的供应。我们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好，来到第19课，从编号的88号开始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啊，这88号呢，这里是讲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第一节的开头的话。那我想啊，给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能够记住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和第七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很简单，就是讲到吃啊，那么第七章就讲到喝啊。我想你这样就很容易记啊，你这样永远不会忘记啊。那么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到吃，我们知道这个神造人啊，这个吃喝啊也是神所定规的，但这个吃喝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啊需要吃需要喝，因为你要活着你就需要吃喝，对不对？那么我们的魂也需要吃喝，你需要各样的知识各样的情感啊，那么来满足它。那么神所以这样定规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啊，就是我们的灵也需要吃喝能够得到饱足。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呢，主耶稣在这里论到吃啊，也论到吃喝，这个是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只顾到这个肉身的需要或者魂里面的满足。那么基督徒呢应该明白呢，我们只有在灵里面得到满足，那是真正的满足。所以当初主就借着呢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啊，这班犹太人跟随他跑来的时候，主就把一段重要的话告诉他们。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很重要的那是讲到这个吃的问题啊。那我现在这里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吃啊，那么它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当然呢，我们第一个我们晓得这个人要活着人就需要吃啊，所以呢这个吃跟我们这个活很有关系啊。你吃得饱足吃得好，身体得到供应，对吧？你的魂里面得到很多的这些饱足，也叫你的魂能够有一种满足。但基督徒更重要是灵里面得到饱足啊，所以呢你的灵要能够活过来，你必须要有吃有喝啊。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神给我们 定规这个吃喝啊，那么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吃很多外面的食物的时候，你看每次我们吃饭呢，我们需要感恩啊，因为弟兄姊妹们，当然感谢主，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为着叫我们得着满足啊，让我们从肉身的这个满足来领会灵里面的这个饱足，所以你看看神为着我们肉身的这个需要啊，他厚赐百物给我们怎么样来享受，对不对啊？哇，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你在这个地球上，这么小小的地球上面，关于身体上的需要的满足是应有尽有啊啊！所以我常常讲，尤其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吃的民族啊，我们最懂得吃，对不对啊？最讲究吃，让你看你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食物啊，来满足我们怎么身体这个需要，这是神的恩典啊。但是呢，神借这个提醒我们，他不仅是叫我们身体得到满足，他给我们的魂的这个满足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有各样不同的声音，各样不同的色彩啊，有各种不同的形象啊。所以呢，你听见好的音乐，看见好的风景啊，还有呢，我们有亲情、友情、爱情，这些都能叫我们魂里面得到很大的满足，这个范围是大的不得了，对不对？各式各样的知识啊，你看今天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学校，这学校干什么？供应知识啊，满足人这个魂里面的这个需要。但是神知道，神造人有灵魂体啊，你不光是这个满足就够了，还有更重要是灵里面的满足。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成全救恩，使我们的灵活过来了，他叫我们灵里面得到饱足啊。那我们肉身懂得享受，大家都懂得找好东西吃，对不对啊？啊，吃到好东西心里很快乐 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魂里面需要很多各样的满足，但是我们知道灵里面的满足嘛，所以这个吃有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是一个享受，那不是光给你吃而已，是个享受啊，对吧？啊，所以呢，这是吃里面所包含的意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什么？吃就是一个联合啊，你吃下去什么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变成你了，是吧？啊，我们吃了很多的山珍海味啊，啊，我们吃得很高兴，这些东西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就变成你了，就跟你怎么样？跟你的生命，跟你的身体完全结合联合了。所以呢，这个吃里面有联合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在灵里面，当我们得到饱足的时候，也是从基督不断的吸收丰盛的恩典啊，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能够越过越丰盛。并且呢，你看见哈，神当初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呢，他为着人这各方面的预备啊，都是预备的非常非常的丰盛。所以就像那个五饼二鱼供应了5000个男人一样啊，叫他们个个都怎么样吃得饱足。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得饱足。神不喜欢我们呢、这个饿着肚子饥饿的光景。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见这个粮食啊的供应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尤其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你真是丰富的不得了的丰富，对不对？叫你吃的完全的饱足啊，就像那个五饼二鱼一样，吃完了之后怎么样，还有鱼的，还可以收拾12个篮子的啊，神的恩典就这么丰富，叫你吃到够。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只顾到身体，只顾到魂的需要吗？我们应当顾到灵的里面的饱足。那么问你身体，你今天晚上来你吃饱了没啊？大家都吃饱了来的，对不对啊？啊，那么也许你的魂里面也是有满足，当然肯定也有缺陷啊，但是很满足。我们更多的问说，你灵里面饱足吗？弟兄姊妹，基督徒，你灵里面饱足吗？所以我常常讲，当一个基督徒灵里面饱足的时候呢，他对外面的物质、对魂这些面的要求反而变得降低了。 所以为什么教会历史上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变得不爱世界了，对不对啊？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在他们的顾虑之下啊，多一点知识少点知识也没有关系，意思吗？灵里面得着宝足。所以呢，今天我们真正灵里面得着宝足，那个才是真正的宝足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首先呢，先把这个圣经中给我们看见这个吃喝的意念，你把它属灵的意义先把它抓住了，然后我们就懂得主在这里对他们所说的话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跟这些门徒们一样搞不清楚，对不对？跟犹太人一样搞不清楚。所以呢，当主耶稣经过这个五饼二鱼之后，主就离开了，过了这个湖之后，到了另外一边去。所以这里讲第二天呢，你站在海边，怎么他们不见了，对不对啊？他们就到处找，知道主耶稣到了湖的对面去，所以他们大家就跟着过来了。跟着过来的时候呢，结果在这里呢，主就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呢找我呢，不是因为看了神迹，因为什么吃饼得饱。我相信呢，那个五饼二鱼经过主耶稣一祝福过之后呢，恐怕比原来的更好吃啊！那个主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你知道吧？那些人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饼，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所以他们就知道主能供应这个，所以他们就追着来了。主完全知道他们的心理，主不是说你们看见的神迹啊，是因为什么？你们吃饼得饱啊，所以你们就跟着来。那么主就借着这个就讲了下面一段重要的话啊。主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说什么呢？他说呢，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才是人子来要真正给你们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真正的是供应我们的需要，是叫我们灵里面得饱足。所以这里有两种食物，一个是必朽坏的食物，另外一个什么呢？是永生的食物，一个属灵的食物，是不朽坏的啊。那么这里呢，主说呢，你不要为那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这个劳力啊，那个 labor 啊，这个英文就 labor， 或者是 works 工作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主就提醒我们，今天你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大多数我们的地上的工作都是为了什么必朽坏的食物，对不对？为着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其实全世界都在搞这个东西啊，整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人拼命发展经济啊？发展经济是让老百姓钱多一点呢？钱多一点干什么呢？可以多吃一点，是不是啊？可以过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可以活得好一点，是吧？全世界就是搞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我常常觉得我们人活得很可怜呢。世界上人呢，无论他当什么总统，当什么大官呢，当什么皇帝，都是为着顾着老百姓的身体啊。其实我们很可怜，我们是为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在地上劳苦啊。我们用尽了我们的智慧思想，对不对？啊，就希望呢，能够为这个身体啊带来更好的一点的条件。所以，当人类堕落之后，人实在是瞎眼。所以人活在地上只为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什么名啊、利啊这些东西啊，当然是附带的东西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呢？要有点钱，能够吃到好东西。你想想看，如果给你没吃没喝，给你个大奖状，你要吗？啊？你喜欢吗？你拿那个奖状，你能够满足吗？不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是要有点实惠的东西，对不对啊？那个更实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明白这个人呢，堕落之后的就是这个。所以主告诉我们呢，今天呢，你不要老是为着这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即使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这个必朽坏的食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很现实啊，我们基督徒都为着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见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最多讲的是什么？哎呀，怎么样顾我们的家庭啊？怎么样把夫妻关系弄好啊？怎么样的教养儿女啊？怎么样的在职业场合上面都多得神的祝福啊？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为了必朽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今天主告诉我们，他有永生的食物，是更重要，是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得到的宝足。所以今天你做工，你做什么呢？如果你的工作只是为着外面的，哎呀，把聚会做大，人数做得众多，这聚会做得热闹，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真正的需要什么？是人灵里面真正的满足，带给人灵里面真正的满足。所以今天呢，我们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光顾人外面的东西，其实神给我们外面的东西已经够丰富的了。我们要顾到人灵里面深处的需要，这个才是教会在地上所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你到一些聚会，你人很多，人数众多，哇，音乐这个什么节目什么弄的，大家好像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什么魂里面的满足，散了会之后回到家里面一样的邻里空虚，对不对呢？根本就没得到饱足。所以难怪呢，我碰到有些地方去，他们弟兄姊妹有点属灵感觉的人呢、啊，有时候我去到他们那，他们说，哎呀，孙弟兄，我们最近饿死了。我说你为什么饿死了呢？灵里面得不着饱足，根本没有供应，来聚会也是一样，只是一个外面的形式，只是一个活动，这个宗教活动而已，灵里面没有得着饱足。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没有意思要去批评什么东西，这不是神的心，神的心是叫我们灵里面得着饱足。主说我来了，父的旨意差遣我来，就是要把永生带给你们，并且这个永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样的工啊？那么我们是为着这个必朽坏的事物在劳力呢，还是为着永生的食物在牢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里面要很清楚什么是最值得的工作、啊、你如果做这些工作做得不值得啊，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最怕什么？空跑徒劳，你知道吧？你花了好多的时间，用了好多的精神体力，结果到最后做了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你看看你做了一生，花了一生的力气做了，有什么价值呢？对不对啊？啊，哎，跑了很多地方啊，很多传道人满世界跑，跑了半天呢，空跑，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主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每个基督徒的追求也是，你到教会来追求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来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个信仰，我们来这里听一篇道，我们在这里来有一个活动，这些都是太外表的东西。重要是什么？灵里面得着饱足啊！所以呢，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吃，第七章讲到喝。那么主这里告诉我们，你到主面前来，你要吃到主，喝到主，你才是真正的灵里面得饱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开头对他们讲的话，这般犹太人哪里听得懂呢？对不对？他们完全听不懂啊。那么主在这里呢提到了这个工作了，所以他们就问说呢，那么主啊，什么样才叫做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啊差我来者的，就是做神他的工。信神所差来的，原文是信啊差我来者的，你要相信神啊，就是做神的工。哎呀，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要问一个人什么叫做做神的工啊，你怎么回答啊？然后到马路上去传福音，去奔跑，去努力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那个才叫做神的工啊，对不对啊？但是主回答他们的很特别，主说信啊差我来者的，就做成神的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道理啊？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则？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已经多次讲过啊，我们的神太伟大，他大到一个地步，你无法想象他的伟大，对不对啊？ 这个地球是那么小那么小的，神的工人不能做的。你记得，神不能，人不能做神的工的。他那么大的，那么伟大的一个神，你能帮他做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主说，你相信他就好，相信他就是做成神的工。我记得1975年的时候，主带领我到温哥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一个工作啊。我也不懂，我也没做过什么什么什么宣教士啊，也不懂的，也没受过什么训练。那么就跑到那，人家告诉我们说，把你像这什么，像这个空降兵一样的，把你丢到那里去，你就自生自灭。我就空降部队，我就降到温哥华去了。到那做什么呢？感谢主，我去的时候主就是给我这句话，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是做成他的工，相信他。所以呢，我们那就几个人，我每天跪在那里祷告。后来呢，我有几个同工到那里去，他们着急说，不行啊，你怎么整天祷告呢？要到马路上去发单张啊，去传福音，去拉人呢、啊？我说不，我们先好好祷告啊，先好好祷告，感谢主，你相信主带你来到这里，主就会自然会带领你，知道吗？哇，那个时候开头一段时间很艰难呢、啊，整天就这么跪着祷告啊。诶，到后来三个月，我们那个聚会都有60几个人呢，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主就在温哥华就这么开始那个工作，现在那个聚会还在那里了，对吧？到了7、8年，到了西雅图来是也是一样，同样的原则，我们就跪在主面前祷告嘛，祷告到今天这个就是这个聚会了，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越过越感觉到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我们呢蒙召来跟他同工啊，实在讲我们做不了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回想这几十年呢、啊，我给主的麻烦呢、啊，远比我给他的好处多得多，你知道吧？我们这个人多麻烦呢、啊！我们侍奉主，我们给他找麻烦。你今天出这个主意，明天那个主意，你就给他找麻烦。所以神的工作是神做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信这句话吗？所以今天呢，你跟随主侍奉主，你要按照主的话来做，这个才是对的，对不对？主既然说信呢，差我来者就做成他的工，你就信就好了。那你说什么都不做，哎，就是这样。我们要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因为呢，这个只有这个工作能够把真正属灵的供应带给神的百姓。所以呢，当他们主一讲说信啊，差我来者做成他的工，你想那些犹太人听得懂吗？听不懂，所以他马上把话题转移了。他说你再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他们要转移话题啊。那么呢，主不转移话题，主还是怎么样呢？把这个话拉回来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啊，我们今天晚上不可能细细的去讲这个。那么主就明着告诉他们说什么，我就是天上来的粮啊，那么是神要我怎么样来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的啊。这里面很多宝贵的话啊，并且这里的弟兄姊妹，神说凡父所赐给他的一个也不会漏掉啊。这里面包括了一些很宝贵的意思在里面呢、啊。那些犹太人更听不懂了，什么天上来的粮他们更听不懂了，对不对啊？他们说你这个不是那个什么约瑟的儿子嘛，对不对啊？啊，什么叫做到我这来的必定不恶信我的永远不可，这什么意思呢？他们搞不懂啊。他们觉得说呢，他就是那个普通的人嘛，那么讲这么奇怪的话，对不对啊？所以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若不是我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这班人呢， 都是父把我们吸引来的。若不是父的吸引，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的啊。那没有人见过父，对不对？感谢主啊。所以这里主就一再的告诉我们啊，他就是生命的粮啊。主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祖宗的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只有我这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你吃的永远不死啊。这个他就后面就更明着讲说呢啊，他说呢，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世人之生命所吃的，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个因此犹太人就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当初我们也在那个情境里面听主耶稣讲，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这个人怎么能把肉给我们吃呢？对不对啊？那么主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们里面，也到末日还要复活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们里面啊。所以啊，这些人呢越听越糊涂啊，越听越糊涂。然后到最后呢，主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则啊，主告诉我们说呢，叫人活着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懂得怎么叫做吃到主喝到主吗？原来是怎么样，需要主的话啊。那么主的话怎么会变成灵，变成生命呢？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字叫做话，一个叫 logos， 另外一个字叫 rhema 啊。那么所以有人就讲说呢，这个 logos 是指的那个道，那个完整的道，主耶稣是完整的道，没有错，全本圣经就是主的道，对不对？但是这个道要能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灵的供应，必须成为 rhema。 怎么叫做成为 rhema 呢？是从主口中所出来的话才是灵，成生命。弟兄姊妹，你懂得这个意思了吗？当你在这里仔细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读了，但是人就什么？人就需要主在你里面再说。这全本圣经都是主的话，对不对？但只有他说的那几句话成为你的灵，成为你的生命。我想这个我们基督徒都明白的。当你读圣经，有时候读到这里很有灵感呢，对不对？那个几句话，你就是感觉那几个字好像变大了，你就觉得那个几个字好像变得很有意义，那就什么？你吃到主，喝到主了，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里面，主在这里讲啊吃喝的问题，对不对？你要做什么样的工？然后他讲到，他就天上所降下来的粮，他的肉是可吃，他的血是可喝。然后最后呢，集中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是光得这些知识和道理，你要从主的话语里怎么样吃到基督啊？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跟随圣灵的膏油在里面读主的话语。当圣灵把主的话解开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才叫我们真正得供应。你知道今天呢，基督教的讲坛很多啊，到处讲坛什么很多呢，这讲坛是讲知识，对不对？讲一些的道理，讲什么哲学，讲什么天文地理。不，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所需要是灵里面的食物，是需要解开来的主的话语。只有解开来的话语叫摸到了基督，你才摸到了生命呢，才得到供应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明白这个第六章里面他的所讲这个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最后呢，主就讲到说，这十二个门徒中间呢，那么很多人就离开了，因为听不懂啊，就离开了。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主的话呢是需要启示的。你若是听不懂主的话，觉得这个太难了，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读圣经说读点什么道德观念呢，读点做人道理了，这个大家都懂了，对不对？你讲属灵的这个意义的话，他就搞不清楚了。很多人灵里面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深奥了，搞不清楚，对不对？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啊，当然我们不是在一起聚会的，他热心传福音的，你要跟他谈起福音呢，哇，讲这个眉飞色舞的，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就想说呢，哎，我跟他来一点属灵的交通吧，啊，我就讲到我们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怎么样？他一听我讲这个，脸上就没表情了。我话还没讲几句，他就来个大哈欠，啊，他个整个大嘴打的，我就知道下面的话你讲不进去，不能再讲了。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嗯，他一点都摸不着这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明白属灵真实的含义。所以这般犹太人，他们就是你变做神变神机了，你弄个饼弄个鱼，哎呀，我们就很高兴，大家吃得高高兴就跟着你了，对不对？你讲什么？你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谁听得懂啊？这奇奇怪怪的话，对不对啊？所以因此呢，他的门徒中就许多人都退去了。所以主耶稣就对着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感谢主啊！彼得的回答很好。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对不对啊？不要紧，听不懂不要紧，要跟，他们还是跟从主。不过主说，你们中间呢有一个人将来要卖我了，那个指着那个犹大说的。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这个88编号88，我们知道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啊，关乎到我们基督徒个人的一个属灵上的经历。所以你必须要在天天的生活中怎样？吃到主的自己，你不要光吃好食物啊，光听好音乐，光看好风景，你要吃到灵里面吃到主，那个才真正得到宝珠。那么到了编号第89号这里呢，那我们看见这里再次提到有人摸主衣裳的穗子，对不对？啊，你能摸到主，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今天呢，很多人拥挤主耶稣，但是摸到他的人不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摆在主的身上，所以这个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他说，凡是摸到衣裳穗子的，摸到人就好了。所以在灵里面，我们要能接触到主的自己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主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他的能力。全能都是为着帮助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时候，你不要只拥挤主耶稣啊，人很多，大家一起跟着吧。不，你要去摸，在灵里面去摸到他哈。我想这个很简单，我们就简单的把它提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课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东西需要讲。那么到了编号第90号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这个重要东西是呢，就讲到神的诫命跟人的遗传的问题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主讲得很好的，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弟兄姊妹，这个话我们要听进去啊。今天呢，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是跟着遗传走的，也就是传统，不是跟着一个传统走的，我们是跟随基督啊，你知道吧？你是跟随主耶稣啊，你不能把这个人的道理遵守了，把神的话反而丢弃了。你知道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教会地下所以会偏离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太尊重人的话，而不够尊重神的话。所以300年前，当弟兄运动在欧洲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 back to the Bible， 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当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圣经的话解开了亮光，开始他们才看见过去1000多年的整个教会历史上所有很多的偏差，很多的错误啊，你知道吧？ 从马丁路德开始，对不对？是一个大的转机。但马丁路德过了之后呢，还是有很多遮蔽的东西，人的教导还是很多。然后呢，一直到了18、19、20世纪，主的话大量的被解开，亮光出来了，我们才知道过去有多少的东西都是人的吩咐啊，是人的想象出来的东西。而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太多人的教导的东西在控制着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读圣经，回到圣经里面。我所以常常有时候对青年弟兄姊妹这样讲，我们应该一个勇气，凡圣经所有的都应该遵行，圣经所没有的你不必去遵行，因为我们是根据神的话活在神的跟前的。你知道犹太人呢，经过了4000年的历史之后呢，太多人的话掺在这个他们的信仰当中，所以造成了犹太人今天呢这么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虚伪的光景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很多，比方说我上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发现一个情形很奇怪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吃猪肉的，对不对啊？但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周围有一些邻国是吃猪肉的，那么犹太人就喜欢赚钱，你知道吧？他们看这个猪肉很好赚钱，但是呢，在犹太人规矩里面，他们所在的地方地是圣地，猪的脚都不可以踩在那个地的。所以因此呢，那帮犹太人呢，你看见他们真的神给他们智慧，他们也很诡诈，他们就跑去跟那个大他们的那些什么文士啊、法利赛人的祭司们讲，他说呢，猪的脚不能沾地，对不对？他说对，他们说对，绝对不可以。那么他说只要不沾地就可以，对不对？对啊，好，那只要不沾地就可以。所以他们就从那个海法地方开始进猪宰，进来的时候呢把它架空了啊，用架子把它放在那个架子上面，然后呢那个车子开的时候也是一样，把它们架空，然后到了他们的卡布西啊，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他们公社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猪啊养在半空中架子上面。你说的嘛，只要脚不沾地就行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脚不沾地嘛。哇，弟兄姊妹，我们那个时候听的时候，我们感觉怎么是这样的东西呢？神的儿女们今天到了属地的百姓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中，真是非常非常的虚伪，他们会走这个法律的漏洞，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什么？因为什么？人的教训太多了，所以他们呢就用他们的智慧在这里来应付这些。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这个样子，所以主心里面很难过啊。主说：“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遵守。”把神的诫命反而丢掉了神的诫命说有割耳板，那么割耳板呢什么意思？本来要奉养父母的，我把这割耳板奉献了，所以就不需要这个照顾父母了。你看他们就搞这些东西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神的律法写在哪里？写在新版上，感谢主，你知道吗？神的律法不是写在外面石板上，写在新版上。我们怎么样跟随里面的律呢？跟随圣灵，神的灵在你里面教导你，你跟随圣灵，那个就是活的，那个就不是人的教导，是圣灵解开主的话语，把亮光给我们，我们这样跟随主的。我们不是跟随任何的传统，基督教里面传统太多了，我那从前的背景也很厉害的啊。那么感谢主，主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啊！我们跟随主，不是跟随任何的遗传。今天呢这个呢是妨害我们生命长大，也是叫我们在主面前呢不能把真实的敬拜归给神的。所以这里啊很重要。那门徒们对主说，哎呀，你知道吗？那些法利赛人听了不服气呀，主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主说呢，凡不是我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的，任凭他们去吧。弟兄姊妹们，那 这些法利赛人自以为明白神的道理，自以为懂得神的心意，结果呢是瞎子领瞎子啊。那并且呢，在这里呢，主也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神所注重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啊。只有从里面发出来的东西，那个才可怕。这个外面的东西不可怕，食物你吃错吃进去，它排泄出来了，对不对啊？只有从里面发出来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神所注重一切事物都是里面的，神不是注重你外面怎样。你外面在那规规矩矩的夹着圣经做礼拜，那个样子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弟兄姊妹，没有用的，知道吧？没有用的。我已经跟你们讲，我从前在温哥华碰见一对弟兄姊妹，两个人都是 PhD， 受高等教育的，你知道吧？哇，也都是弟兄姊妹，但是呢是做礼拜的弟兄姊妹。到了礼拜天，两个人打扮的整整齐齐的，啊，非常有样子的嘛。丈夫牵着妻子，这么两个人来聚会。聚完会了之后呢，这是真的啊，不是我编的故事。一回到家里面，这个门呢一关上之后呢，把衣服脱两个就打架，就是这样的。那你想一看，这种基督徒这个有意义吗？到外面为了撑一个面子，要叫别人呢感觉他们两个，你看恩爱夫妻，一回到家就吵架打架，两个那个这样子的。后来我也知道，两个人最后终于还是合不了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今天主注重是我们里面的光景，不是外面的东西。所有的仪文规条传统都是外面的东西，神根本不重视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到新约时代中，我们是跟随圣灵，顺从里面的律，活在神的跟前，那个才是真基督徒。所以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讲得太详尽了。所以呢，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能分辨这个道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到了编号第91号啊，这个主耶稣离开那里。因为呢，主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主就离开犹太人，犹太人要杀他了啊。那么这些犹太人一直逼迫他，所以主就从那里就离开犹太人的境界，到了什么？到了推罗西顿，到了西顿的境界，跑到外邦人中间去了啊。只是外邦人的一个境界，结果没有想到在外邦啊，碰见了这么一个女子，一个母亲，对吧？那么他的孩子呢生病了啊，那么一个迦南妇人啊，这是一个外邦人，他从那个地方跑了，他倒懂得，他大声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啊。耶稣却怎么样？一言不答啊。这说明什么呢？主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什么？后来主对门徒们讲了，因为主先到地上来，他的救恩是为了犹太人，先是为了犹太人的啊。所以虽然那个人在这里苦苦的哀求，但是呢他就是不回答。在马可福音里面把他讲得更详细，说这个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亚腓尼基族的啊。那么这马可就把它记载的更清楚一点啊。那么呢，他的女儿，小女儿被鬼附了，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呢。那么他就来找主耶稣，结果主呢不回答他，结果门徒们受不了了，门徒说啊，这妇人在后面一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啊，那主在说，我来的是到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的。所以那个妇人拜他，主啊，帮助我。主在这里试验他。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 你知道这句话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按照外面的情况来讲的话，这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你知道吗？因为呢，在旧约时代中啊，犹太人把外邦人就是看作是猪，看作是狗的，是不洁净的，那是不能靠近。因为那个时候主的确是这样吩咐他们的，你们必须要跟外邦不要来往啊，免得怎么样，你们沾染污秽。那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你去读他旧约的历史，他们一再犯这个错误。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就跟迦南的其主人就同婚了，通婚了，就在一起。结果呢，这个以色列人民族就被这个好像玷污。当然我们知道这有预表的含义，这指着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你不要被外邦人的污秽所沾染的啊。这当然不是说你今天不可以有外邦的朋友，但你要小心，你有不信主的朋友啊，你最好好好祷告把他带来信主，你不要被他拉走了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被外邦人拉走了啊。那么所以呢，这告诉我们那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生命是跟这个世界的生命是完全分别。不过旧约呢是个预表啊，他们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看这个外邦是猪是狗，不能接触的，不能来往的。哇，这个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啊，那么我想我没时间去解释，大家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一句话考验这个妇人呢、啊，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个儿女的饼什么意思？本来这个饼是应该给神的儿女的，给犹太人的，不是给你这个外邦人的啊！哎呀。这个妇人呢，真是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这么一个智慧啊，真是太美丽了。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啊，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妇人真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她啊，讲的话这么好啊，她很谦卑啊，她也没受伤，对不对啊？她明明知道犹太人是歧视他们的，对不对？她也没有受伤。他说什么？他说不错，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哇，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连主耶稣都受感动啊！啊，主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信心是大。”这里啊，他说这个狗呢，这个原文的意思里面是家狗，不是野狗啊，是家里面的狗才在桌子底下转来转去嘛啊。他说呢，我就是狗，我也是你家里的狗。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又是一个年长弟兄，我找了四个我们中间认为呢比较属灵爱主的青年弟兄，他就用这段话，就是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做掉下来的碎渣儿。好，他说你们就根据这句话祷告，每个人祷告。哇，这个人祷告解释了一大堆属灵，停了停了停了。那个人祷告一次讲了，他这个说的停了停了。他说你们这个祷告都不好，那要怎么祷告呢？你就应该直着像这个妇人一样，主啊，我就是那只狗。弟兄姊妹，我们能这样祷告吗？你看大卫啊，被扫罗追赶的时候呢，啊，大卫对扫罗说什么呢？你追赶是要死狗啊！大卫谦卑自己，降卑自己，知道自己多败坏，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有首诗歌里面就讲了，因为大卫说他是死狗嘛，所以那个作诗人就说我们死狗不如。比死狗不如我们唱，结果有一个传道人呢，天哪，气死了！什么叫做死狗？难听死了啊！不能这么唱，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不懂了，不懂得这里，连迦南妇人还赶不上，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跟前，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人。今天呢，我们本来是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呐、啊，但今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啊，多么宝贵呀、啊！我们今天可以上桌子跟主一同坐席啊。可以吃桌子上的食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再是那个狗啊，但是呢， 求主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是如何。所以这个迦南的妇人呢，他回答了一句非常智慧的话语啊，你也看见他在神面前，在主面前他的降卑啊，他的谦卑。所以呢，他蒙到了神的一个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他从谦卑的这个态度里面产生了一个大的信心，连主都称赞他的信心呢，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的信心。所以今天呢，你挺着胸来到主跟前求不行的，我们在主跟前，你永远的要卑微自己，你知道吧？主实在太伟大了，即使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还需要卑微自己。你只有从卑微的里面产生出什么真实的信心啊！所以我们是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呢、啊。在马可福音里面啊，前面有一段话说哈、啊，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啊。呀，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就是个谦卑的，隐藏自己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你越低调越隐藏自己啊，隐藏不住，对不对？传扬出去。今天好多侍奉主的人呢、啊，不是这样的。或者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我们希望一下之间就能够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对不对啊？宣扬自己的名声呢、啊，这都不是主的生命的表现。如果是基督生命的表现，他隐藏自己。根本不希望人知道，是吧？其实呢，弟兄姊妹，你觉得成名出名好吗？啊，出名好不好？不好啊，因为你还没出名啊，对不对啊？人人都想要成名啊，啊。我想在血肉里面，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这种的谦卑的。我们只有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你只有看见主的伟大，你才知道自己的微小，才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保罗后来蒙恩得救了，他就说呢，我要夸口只夸自己的软弱，要夸只能指着主的名夸，只能夸主，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这个，你像主一样，你隐藏。你要有真实的东西，你隐藏也藏不住的，何必自己去宣扬呢？对不对啊？不需要去宣扬的。所以主给我们做榜样啊，像今天我们侍奉主也是，越多隐藏自己，这个是越好的啊。所以呢，显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情，不需要去宣扬这个东西。所以这里呢，也给我们看见啊，这个故事呢，整个故事给我们有很好美好的一个教导在这里啊。但愿我们能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样，永远谦卑在主的跟前啊，也学习像我们的主一样，隐藏在他的里面啊。呀，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呢！那么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呢。耶稣离开那个地方，来到加利利的海边。哇，你看见那里有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好些病人呢、啊，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不健全的，啊，是病态，充满了病态。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光景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啊，是病入膏肓的一个情况了，你知道吧？没有办法，所以到最后主结我们的神结束整个旧约，开启新约，对吧？为什么要开启新约呢？因为旧约那个情况已经不能用了。这些在这里的人就是那个旧约最末了的这一班人。所以你看主耶稣到地上来说，犹太人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怜。但是感谢神呢、啊，我们知道呢，神有拣选的恩典，所以他的选召是永远不后悔的。主既然一次拣选他，永远不丢弃。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 你知道，即使我们蒙恩得救了这么多年呢、啊，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是何等的不堪呢、啊，对不对？我常常讲，你越蒙恩年日久，应该越感觉自己是罪人，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越蒙恩年日久，越觉得自己的败坏，这个才是一个蒙恩的状态。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感谢主，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感谢主，他的选召永远不后悔。所以在这里主才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四福音书呢，主没有丢弃他的百姓啊，犹太人已经不健全了，但是呢主还是在这里能够来帮助他们。当然这个瘸子、瞎子、哑巴、残疾有好些病人，这个也可以用在属灵的一个原则上面啊。今天呢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你不能变成一个不能走路的了，变成个瞎眼的了，你变成个哑巴，你不会开口赞美的了，那么还有残疾的好些病人。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这些人是不能侍奉神的，所以今天呢是主使我们得健全啊，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呢？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啊，那么主在这里主回到了加利利海的边上，就看见了这些犹太人中间的光景啊。那么有一个人耳聋舌结，主就去医治他。这里讲了一句话呢，啊，这里呢，主耶稣望天叹息。为什么望天叹息啊？就他们本来这班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应当得着神的恩典的，结果得不着。所以教主非常叹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教主喜乐呢，还是教主叹息呢？我们巴望主不是看到我们主就仰天叹息，那我们这是祸灾啊！但愿主看见我们，主的心就欢喜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感谢主，他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主，他永远不离开他的百姓啊！我们看见他愿意为人来做，虽然我们这面这么残缺的这么厉害，对不对？但是呢主也愿意来为我们做，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啊。所以我讲过，今天呢一方面你从四福音书里面看见主为我们做了何其多，但是呢他不仅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今天只有主所带来的生命能够解决人中间一切的问题和难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主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要用这个生命侍奉主，这个生命也能解决人一切的难处。好吧，好，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一解开来所发出的亮光，不仅叫我们的心得安慰，也叫我们的灵里得饱足。主啊，我愿我们知道你的宝贵，我们天天活在你的跟前。主啊，让你的生命今天从我们身上也能流露出来。主啊，好叫我们能在地上的日子把荣耀归给你。但愿你的话光照我们，哪些东西是错误的，哪些是对的，让我们里面能够有对的选择，好叫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不至于荒废。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